Okay.扫罗的一生，圣经里面充满了宝贵的教训，不全都是负面的，也有一些正面的。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也看见一个人可以怎么样侍奉主。那只是很可惜，扫罗没有一直的走下去。那圣经也不是叙述一个人的故事，非常的生动。像扫罗，他把这个 character 这个里面的这个人物叙述的非常的生动啊，把他那个心态，包括那种里面的矛盾，他并不是好像充满了恶，就是一直在往恶走，并不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他好像灵光一闪，好像一点良心又出来哈。有的时候他恢复正常，看起来好，他刚刚才逼迫大卫，把大卫拿枪要刺他，大卫逃走。过两天他说：“大卫怎么没有坐在这里？”好，他刚刚要追逼大卫啊，大卫有机会杀他，没有杀他，他马上就说啊，我错了，我是个糊涂人哈，都是我的错，你比我有公义，有一天你要坐在王位上。一转身跟他儿子说，你不知道，如果大卫还存留，你的王位就没有了吗？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有点这样？如果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肉体的行为，我们还没有胜过的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会觉得，现在还不错。你记得我在夏令营的时候提过 C.S. Lewis 的一本书《The Great Divorce》，提到里面的一个故事，那个人那个癞蛤蟆在他头上，就代表人的肉体。当天使想要处理的时候，他说：“不用了啦，你看他现在不是睡得好好的吗？”好，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好像蛮高尚的哈，我们那个里面那种对罪的感觉蛮高尚的，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好像脱离那个罪，我们现在爱耶稣，我们现在就只想倾向于美善的事情，可是很可能一转身我们又落入那个试探里面。所以扫罗的生平的这些故事有许多点，你可以看见圣经用很生动的方式叙述它。事实上圣经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在讲人的故事，圣经并没有那么多并不是整个的经文都是一些教条式的教义式的经文，事实上它有很多的经文是用人的故事，神的百姓的一些事迹来表达真理，那些绝不只是故事而已。所以以前我们在讲基础读经法，好像有稍微提到这几卷旧约的历史书，犹太拉比称他们为先知书。好，我们讲先知书常常讲以赛亚书啊，这些叫先知书，可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这四卷书，当然在我们现在的圣经是六卷，然后撒母耳、列王分成上下，这书士还有撒跟王这四卷书，在犹太拉比的分法里面称他们为前先知书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那几卷跟十二小先知书这些叫做后先知书，后先知书。所以这些历史的记载，他们有先知性的信息在里面，在告诉我们神跟人之间的交往，人跟神之间的交通，告诉我们里面的得胜，里面的失败，里面的教训，里面的见解啊，让我们可以思想。那你看扫罗在那种危急的时候，特别显出他里面的真实的光景啊。当他遇见那些危急的时候，他就好像没辙了，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好。一个不知道等候主的人哈，平常也许还可以看起来没事，一遇见真正的刺激的事情的时候，很快就显明出他平常的功夫怎么样。一个真的等候主的遇见那件事，他不会立刻就好像无头苍蝇，或者像热锅上的蚂蚁，或者像那种已经有点失去理智的样子，他不会，也不会过度的被忧伤所抓住，他们会更安息，更进到那个隐秘处， 平常已经这样做，意识这样做的人，当他遇见危难的时候，他就会一生的想要进到那个隐秘处。啊，这个一向是主的原则，主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我们平常就应该积聚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跟神之间的交通。那扫罗没有这样做，所以当他打仗的时候，你看他常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啊。第一，他菲利士军队在那里，所以说扫罗他们就惧怕。当哥利亚出来校正的时候，扫罗也惧怕。这个扫罗怎么像呢？他当年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当基列雅比遇见危难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起来登高一呼，神的百姓都惧怕，都起来跟随他。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遇见非利士人的时候惧怕呢？所以你看，当一个人没有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的时候，他就在神的仇敌面前常常就站立不住。这个早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告诉他的百姓说，如果我们遵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我们就能够胆壮。那个胆壮在新约圣经常常用的一个字，在英文把它翻译叫 confidence， 就是一种把握，一种信心，一种把握啊，胆壮能够进去得那地为业，而且在那地上得以长久，而且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扫罗就不再是这个样子。然后当他打仗的时候，哎，反而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在那些危难当中，他没有受这些影响。约拿单是一个在扫罗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父亲是这样，可是约拿单好像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他都没有受这些影响，他非常的单纯，他就连他父亲在那里攻击大卫的时候，约拿单好像都不知道，他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显然常常什么都往好的方向想，所以他一看到大卫，他没有想到说，啊，这个人兴起来我怎么办呢？啊，以前我是王子，人家都注意我，现在多了一个超级巨星，我怎么？他没有这样想，他就把他的心就献给大卫了哈，像爱大卫，像爱自己的性命一样，那连战衣都脱下来要给他穿，什么都这样啊。那大卫刚开始，大卫是很不好意思，因为大卫是一个乡下小孩啊，他是王子啊，可他都没有想到这些。然后当他父亲要杀大卫，耶拿单也不太有感觉啊。那连大卫跟他说确实是这样，他说没有这一回事，所以后来他劝他父亲，他父亲就答应，所以他就叫大卫回来。可是他父亲没有改变，以后大卫再跟他讲，他还是不相信。但是他的不相信不是说我打死都不相信，他说不相信，但是他愿意去查证一下，他就给他立了一个暗号，如果你已经读过撒母耳记上，然后就说过了三天，那如果我会探我父亲的口气，如果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会给你一个暗号，到时候你就逃走。后来果然是这样，两个人就非常难过就分手。可是后来很有趣的是，后来当大卫在西佛的时候，他遇见危难，扫罗追逼他，大卫在最孤单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安慰他，就是约拿单。约拿单他爸爸追逼大卫，然后他跑到大卫的营中去安慰大卫。他跟大卫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做你的宰相。这件事我父亲知道了。”他想刚刚才发现他父亲知道这个事，你会发现。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完全按次序讲啊。撒母耳记上，23章，23章15节，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我们常常想到大卫都是那种很有勇气啊，有信心，他还是需要人家坚固他，对不对？因着有同伴了解他，他还是得到信心，得到坚固。17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臂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件事我父扫罗知道了。 他好像来给大卫报告一个他以为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其实全以色列说不定只剩下他不知道，可能他最后知道。所以这个人他都没有沉入政治的那些漩涡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他全心就是想让他站在那边，要不就是向着神，哎，要为神得胜他的仇敌。所以他非常有勇气，全军都怕威士人，他带着一个拿兵器就下到对方的营盘里面，而且还要过溪。他给神的一个要求，神给他的一个印证啊，这个真的很大胆的。我们常常求的印证都是很保险的印证，利拿单的印证并不怎么保险。可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读这些细节来读那种一个人的心智或者心态，这个就是读这些经卷很重要的一个读法。我们可以读这些东西哈，十四章吧，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八节第六节，约拿单对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他们古时那些将领那些领袖打仗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个像秘书一样叫armor bearer， 就是中文说拿兵器的哈。他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防役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个人很认识神，你有没有发现？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哇，这个有英雄就会有跟随英雄的人哈。这个拿兵器的也很有勇气啊，两个人呢，全军都怕菲律宾人，他们两个要下去。另外他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后面他要求一个印证哈，如果他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就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这个你知道，那个那里有壕沟哈，有那种好像防影的壕沟，你隔着壕沟是比较安全，不是吗？没照嘛，逃跑的时候也快一点，因为人家还要爬过那个壕沟，都会比较慢一点。那他求的印证是把自己放在更危险里面。他是说，如果他们叫我们过去，那就是神叫我们过去。你了解我意思吗？他们就真的是这样，他就过去了。他真的是很有勇气，对神有信。他一旦确知这是出于神的，他就知道没有问题，他就过去。那整个菲利士营就混乱了。扫罗在他营中，他们在那里恐惧战惊，不忍发现菲利士营混乱。那扫罗就说一句话说，把约柜运来，他要求问耶和华。他不想那个时候求问耶和华做什么，他平常并不求问耶和华的。可是后来呢，情况就越来越乱了，他就说住手吧，不用了。这个人要约柜来，只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而当他发现现在问题好像约柜了也不太能解决的时候，就不要约柜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有的时候对神就是这样，如果神能帮助我，神就来；如果神不能帮助我，神请你站一边。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扫罗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就开始，我们中间有多少台湾人会讲台语？你们听得懂什么叫红行吗？红行国语怎么讲？我到现在还是什么招摇？可是红行不完全是那个意思，有时候红行也有别的意思，也许可以说得意忘形。好，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能表达，国语我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合适能表达的完全呢。你不觉得少了在这里有点红行吗？这里当然比较不是指得意招摇那种方向风水了，而是他就是好像在那种情况底下，他就对不起，我实在不会讲哈。无论怎么样，他就忽然不晓得为什么，忽然要大家许一个愿，说如果没有把仇敌都杀尽，去吃什么东西的都要受咒诅，搞什么吗？所以一个人没有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随时小心的，随时有可能爆出一些很不合理的话来。大卫所以从年轻他有一个特点叫做说话合理，这跟他跟神的关系很有关系哈。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四个字，基督徒应该尽量期待自己成为一个说话合理的人，不要随便的原谅自己说啊，你知道我不太会说话。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伶牙俐齿，伶牙俐齿有时候不太好。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很有名的布道家，神大大重用的人，年轻的时候都不太有口才，甚至口疾的。你知道口疾对不对？
口疾，
大舌头啦，可能就有点像这样。你知道Oral Roberts 他年轻的时候是口疾的，他有肺病，而且他口疾，人家根本当他要去参加一个聚会要得医治的时候，神说我要使用你，要你把医治的能力传递给这个世代，这真的是很荒谬的事情。他已经病得快死，而且又口疾，神使用他。 Benny Hinn 年轻的时候口疾，你们知道吗？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些别人，他们，所以我们没有成为那种大步大家，也许因为年幼的时候就伶牙俐齿。所以我刚刚讲的说话要合宜，不是指的那种伶牙俐齿，不是指的哇讲起话来啊反应很快，说起话来非常的会说话，不是的，而是因为一个人他晓得等候主，他晓得亲近主，他让神更多的掌管他，而且他或者应该这样讲，他晓得依靠主，从主得到智慧，所以他能够说话合宜。我们跟谁读啊？哈，一定要期待自己更能够说话合宜。我不是说让我很紧张，别人想我怎么说话，可是真的要留意这个。我们在办公室，如果我们能够说话合宜，我想在我们能够更少出一些差错上面很有帮助。有的基督徒在公司里面，他们来教会报告说他们被老板被谁逼迫，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信仰，也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在那边了哈，做的不太合宜，也说话不太合宜。所以圣经说大卫说话合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看扫罗很显然说话不合宜，对不对？他的舌头不太有管制，所以忽然就讲一些，等一下叫约柜才来，等一下叫约柜不用来了，等一下说要起一个事，结果害他儿子差一点死掉。约拿单在以色列中大行拯救，他却起一个事把他儿子关起来，差不多是这样。他儿子没有听见他的话，因为他儿子那时候正在前线得胜仇敌啊，他在后面扯他的后腿，要大家起一个事，如果吃东西就要受咒诅。约拿单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所以他肚子饿了就拿起看见有蜜他就吃了，眼睛就明亮，就能杀更多仇敌，和其他以色列人就气息奄奄的，因此他没有办法能够更完满的得胜仇敌，很可惜。所以有的时候领袖有可能会忽然来一个规定，来一个规矩，或者忽然做一件事情，使得教会没有办法更多的得胜，更多的建造神的国度，这是很可惜的事。所以我们怎么说话要留意，那种你如果是那种很容易冲动就轰，你不要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对了，你性格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尽量的学习。如果你是那样的人，你就操练一件事，就是要讲话以前考虑两秒钟再讲，有时候两秒钟就差别很大了，对吗？不过如果你是那种很慢的人，也许你应该快一点。有的人动作是很慢的，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考虑了一年才开始决定要不要为一个姊妹仰望主。他年纪已经蛮大，他看上一个姊妹，他不是仰望主祷告一年，他说等了一年才开始考虑要不要为这件事仰望主。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主带领的，我们要更多追求，那是好事。可是有的人他是因为动作很慢，你了解我意思吗？哦，所以如果慢的要快一点。我上一次是不是跟你们讲过这个例子？《论语》里面的例子，孔子的 门生里面有一个指路是动作很快的，像彼得一样。他一个门生，另外门生子张还是谁我忘了，是动作比较慢的。有一天两个人都来问孔子同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我去做可以不可以。孔子跟子路说要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好像是就是出自那里，刚才说我忘了，可能是。可是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门徒来问他完全一样的事情，他说你要立刻去做。事实上非常有可能，论语没有这样写的，可是我猜想后来子路还是比子张做得快。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是像子路那样的人，你就要三思而后行；你如果像子张那样的人，你就快一点去做。OK， 好，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有一点认识哈。当然，我所谓快一点去做，仍然是应该要仰望主。有的人慢，并不表示他很会等候主，他慢只是在自己里面搜寻啊，想东想西，或者有的人慢就根本就什么也没有想，他就是慢。哦，你不要太原谅自己这种个性，因为主是这样说，他说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触倒牙，如烟熏目。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种好像就是慢啊，那有时候那实在是不好啊。后来百姓就约拿单脱离这个咒诅，主也没有坚持，既然起的事就一定要应验，因为那里有如果扫罗起的那个事，然后约拿单这样，神还是会因为这样而刑罚的，因为后来确实神因此不回答他们嘛，当他们求问神的时候，可是因为全会众都一起来求一件事情，神也是神看为好的，有的时候神会这样，对不对？啊，我讲一句不太准确的话，说神也会从善如流，当然不应该这样说，可是确实啊，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一件也许不一定是神原来的心意，可是因为百姓都看为好，也不是什么坏的事情，神也会跟在后面同意。有的时候会这样，可是我不确定，也许我们尽量不要有这些东西，尽量让神自己来主导，也许好一点啊。除非是我们更多的有神的心智，有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那当然那是美事啊。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还有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提到一些事情，他说这个我没有基督的话，我没有从主来的话，我只是蒙神的恩典做中心的人，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保罗分得很清楚，他写信的时候哪些是他从主领受确定是神的旨意，他讲当不是的时候，他也没有随便就这样讲了，他很清楚讲那不是我的话，那不是神的话，是我的意见。可是讲完以后他说我觉得我也是被圣灵感动了啊，他特别在讲一些比较基督徒伦理的事，那些不是绝对性的东西，那些夫妻的关系啦，像这种基督徒伦理生活，很多都不是绝对性的东西。好，那保罗在提到这些的时候，他说那不是主的话，所以他没有用规条辖制神的百姓说非要怎么样不可。可是他最后承认他也是被圣灵感动了，啊，那是很好的事，这是题外话了。可是扫罗就是像这样，所以后来当沙漠人清楚告诉他说神的旨意是要叫他灭绝亚玛利人，这是从出埃及以来神就看亚玛利人为他的仇敌，就天然来说很可能这个主特别的邪恶啊，无论在拜偶像或者其他，也许特别诡诈，因为摩西五经里面提到说他们专门击杀以色列后边的人，所以他们也不敢去跟以色列人正面的对抗，而是偷袭的哈。那事实上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经常都是这样，在摩西五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偷袭以色列人，就是后来他们也做过像这样的事情，当他们要侵夺这个大卫在洗格拉的营盘的时候，他们也是趁大卫不在的时候，他们都不敢跟人家正面交锋，都是偷偷的哈。那这个就天然来讲神厌恶他们，可是也有人认为就属灵的含义来讲，亚玛利人是用来代表我们的肉体啊，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哈。那甚至有的人说那个想要杀整个犹太人的那个亚述王的首相哈曼 说他是雅甲族的人，雅甲是很可能是亚玛利人的一个通用的常常有的名字哈，所以说他也是亚玛利人，所以很有可能圣经里面亚玛利人就用来代表那个天然的肉体，所以神要灭绝他们。可是扫罗他听神的话，到后来他听神的话已经搞不清楚神的话到底讲什么了。一个人没有好好的走在他的亮光里面，就顺从亮光，到后来他会混乱的。事实上他明明听见那些话，可是当他保留了一些好的牛羊，保留了那个亚玛利王，他却跟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我想他不是遮盖起来不让撒母耳看见然后这样讲，他真的觉得他遵守了，他真的觉得他遵守了。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落到在某些点上落到像这样的地步，一样读圣经，我们说神的话是这样说，其实不是。我们传道人都经常有这种经验，有的弟兄没听到，听完以后他们也许可以跟别人讲，或者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来跟你讲，可是你知道你没有讲过那些话，但是他们听懂那些话，有的时候非常离谱，有的时候是误会啊，听不清楚，可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离谱，完全没有那一回事，他们就说硬说你讲那些话。如果你问别人听不听懂，没有一个人听见那些话，就他一个人听见，他并没有幻听的，就是很奇怪，他就是听见那些话。好，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听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神的儿子提醒我们说，你们要留意怎么听，你知道吗？圣经不是只告诉我们你们要听，而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留意怎么听。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好像也很认真在那里听，每一个聚会都来，可是讲的人是讲一回事，听的人听另一码子事，这个很糟糕，对不对啊？那如果你偶尔打一点瞌睡，或者分心看一下窗外，所以把刚刚那句话漏听了，那是一回事。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个人有一个习惯，如果我在讲道的时候忽然会中有一点状况，有一点扰乱大家，很多人头都往那边的时候，我不会继续讲，我一定停下来等那个扰乱过去。因为我讲的话我还是讲的口沫横飞，可是我知道那一段空，很多人里面是空白的。这个是施布真在教他的神学生讲道的时候提的其中一个点。施布真有一本书，有许多的他教导神学生，特别跟讲道有关系的，其中他用了一整章来讲一个题目叫 attention， 怎么吸引会众的注意力。那本书也许你在书房可以买到，如果你很有兴趣，叫 Lectures to my student， C.H. Spurgeon 写的 Lectures to my student。 我在 Summer 学校，我们讲道法的讲义有一些是摘译那上面的东西啊。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因为这样分心而没有听见，他们已经有的时候他们听的时候好像他里面有另外一部翻译机器一样。这个常常是常年在一种不正常的一些情况里面造成的。我相信主还是能帮助你，如果你意识到你有这种情形，你定义要修正这些，我相信主会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有这种情况，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得到帮助，你可以找比较有经验的或者传道人，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啊？你听，可是你听成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没有这种现象，你也许不太晓得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传道很多都有这种经验，真的有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我们留意一下啊。至少扫罗有点是这个样子，不是吗？可是当撒母耳指出他是错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说：“哎呦，那我为什么会以为是这样？”如果那个时候他说：“撒母耳，抱歉，我的领会是这样。”显然我的灵会有一些问题，请你帮助我，我这样做得罪神。我相信神一定非常乐意帮助扫罗，对吗？很可惜他就是错一步就多遮盖一下，你知道每一次我们遮盖就等于是错上加错，对吗？好，每一次我们遮盖就是错上加错，通常人家指出我们一个错，我们就说但是那个要小心， 当然有时候人家指出我们是有一些你要解释的，可是我们尽量留意，不要那么快速的办事，那我们会没有机会让神真正的修正我们。后来撒母耳需要跟他讲一句话说，你应当知道耶和华喜悦15:22，这里这几句话是很重要的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后面呢两句话一起来读：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石头。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我们可以计划很多啊，我如果这样做，会对神的国度有什么帮助？你可以这样想的，最好你还是仰望主，让主带领。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三的时候，每一次有一个很 attractive 的一个机会，有一个家教的机会。我们在大学时代常常都用家教多赚一点零用钱，或者是一些生活花费。那个家教的条件很好，让我去住在那个家里面，一个礼拜给那个孩子上几个小时课，薪水也蛮高的，很 attractive。 我就有一个想法，就说这样也许很好，我住在他们那个家里面，有很多的机会跟他们相处，很可能可以传福音给那个家里，就记得这个思想。可是那个地方离我学校很远，如果住在那边，很可能我参与的学校教会一些侍奉很可能会减少，因为光坐车就要坐好远。那感谢主，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年轻，也不是那么多人教导这些，可是我们还是晓得说要让主带领。虽然是很幼嫩的情况，我们还是愿意让主带领，没有立刻就跟人家说好我要去啊。可是虽然会给自己想说可以传福音，可以做什么，总是不是那么有把握，所以我就没有答应。一直到需要做最后决定的那一天早上，我读到一段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啊，我觉得主对我说话，所以我把这事放下来。事实上后来到那一天稍微晚一点，我发现人家也等不及我了，也有别人去做了哈。但是如果我早一点答应，我一个人去做了。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们学校团契的辅导来找我说，他们学校这一任快要卸任的同工，他们都已经聚集祷告了好几个礼拜，为了要下一任的同工。我们不是用投票选的，是由主要核心同工跟辅导来一起来祷告，来选出下一任的主要的同工。他们来找我要我做团契主席，后来我答应了。如果我那个时候去那里，我想我没有办法答应，不要花很多时间。可是我告诉你，我后来有许多我受的装备跟后来侍奉主有密切的关系，还有我接触圣灵的工作，就是借着那个辅导，因为后来我们住在一起，住在教会的团契的弟兄之家，我接触圣灵的工作，还有许许多多宝贵的教导，还有有关于读圣经的一些道路。那个时候我们因为住在团契弟兄家，有一个弟兄很熟，他的教会非常注意读圣经，我受他影响很大。所有这些影响都是因为我那一次担任团契主席。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还没临到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我们跨出的一步会对我们一生有多大的影响。很可能当时如果我答应那个家教，说不定我连全时间侍奉我现在都不在全时间，我不确定说了，但是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也是我在那个团契里面遇见我太太。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不是叫大家变得很紧张都不敢做一个决定，可是确实我们不要随便定夺自己的道路。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应该常常放在心里，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年轻人特别应该留意这些，对不对？台湾有一个作家笔名叫陆桥，你们听过吗？写未央歌，还有另外一本书叫人子。在人子那本书的序言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意思类似这样说，现在年轻人很可怜也不是他们，也不是说很可怜，但是就是他们常常在还世事未懂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做一些抉择是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而他写这些话显然 隐含的意思就是，所以像我们这些写像这样书，就是要帮助年轻人可以对生命有一些方向。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比那些人给我们的方向更好的多的方向。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愿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主会安排我们的道路。他对一个很年幼粗很嫩的一个人怎么样带领他，怎么样说话，跟对一个很老一人当然方式不完全一样，可他总是知道怎么带领我们。你放心好了。接着撒母耳讲，就是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在这里他犯悖逆的罪，撒母耳说这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那扫罗虽然经过这些事，他还是没有完全从悖逆的罪里面起来，他只是越走越没下狱况，越走下坡而已。所以后来事实上他进到邪术里面，而且在那里面决定了他的命运，不是吗？对吧？那个在国中不要有巫术，不要有这些是他下的命令，可是后来他自己进入那个。事实上根据撒母耳的说法，他早期还在那里悖逆神的时候已经是开始在走向那个方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跟随主，现在我们所很自然看为说那个东西一定不好，我一定不会走上那个路的，很难讲。也许再过五年十年你不知不觉的走上去，因为你现在该走的路你没有走好。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当撒母耳给扫罗指出这些悖逆的罪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机会，扫罗大可以谦卑下来，受了责备的时候是我们生命一个很好的转机。无论那个责备公义不公义，公平不公平，无论那个责备是不是完全正确，可是当我们受了责备的时候，常常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一个转机。因为在受责备里面的那个感受，常常是使我们更容易谦卑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更有一个破碎的心灵，柔软的心灵要来靠近神的一个催促的动机。如果我们太轻易的浪费像这些东西，那多么可惜。扫罗就是这样，他在那个责备里面有一些惧怕，可他的惧怕只化为什么呢？只化为想要挽回一点自己的地位跟自己的那种声望而已。他告诉撒母耳说我有罪了，这个倒是很好，可是接下来他讲了许多的理由，我因为这样，还有但是我盼望你还是跟我一起回百姓那里，不要离开我，免得人家大家都会知道我犯了错，差不多意思就是这样。后来撒母耳同意跟他一起回去，但是扫罗的命运差不多就确定了。他只想维持一个外面的样子，所以神本来盼望即使他失败有神还是盼望把他挽回过来的，走在里面的道路上，在生命当中掌权做王这一件事，神就没有办法坐在他身上，很可惜。所以接下来当他遇见嫉妒啊所有这些试探的时候，他无法胜过，对不对？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人的失败里面，你看见主开始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兴起大卫来。主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16章的第一节，你起来，我在伯利恒人耶西的众子中拣选一个人要高立他做王。这是神的做法。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对了，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去纠正的，也有一些是不是能挽回的。当你遇见那些不是能挽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在那里懊丧，很 frustrated， 非常的沮丧，或者是就觉得还在那里懊悔，做很多这种情绪。那些情绪对我们也有帮助，可是神有另外一个做法。通常神遇见那种看起来好像一个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他似乎神很快就开始要做一件事，他一方面在处理这个，一方面同时在开始做新的栽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如果在家里面看见你的家人，也许你的孩子，也许其他的家人，无论你是探望他们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或者其他的事情出一个差错，出了一些问题，或者甚至是你在管教上你发现你有一些错误，那我们能修正尽量去修正，可是遇到那些事，我们应该很快就有一个反应，说那现在我可以栽种什么好的东西，如果过去因为我栽种不太好的东西使它现在变成这样，那现在我可以栽种什么好的东西。可是你知道我们人常常不是这样的反应，我们要不就去责怪别人，好，看见那样就只是花很多心力去打孩子骂孩子，要不就只是现在懊悔说来教会做见证，说我很后悔以前为什么会这样。可是神不浪费时间只做这些事，虽然有时候这些事还是需要做的，但是神常常用最快的速度开始做什么呢？做新的栽种。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我们建造神的工作，我们参与在侍奉里面各方面的事，我讲的不止教会，包括家庭里面各方面的建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跟原则，就是你随时你要往正面的去来栽种新的，要不然来不及了。所以神在这里开始有一个新的工作，拣选大卫，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一次神做别的事情，神提早使大卫遇见苦难试炼，没有那么快把他放在王位上面，他牧羊，他被轻看，他孤单，遭受攻击误会，可是造就出一个更坚韧的器皿来，在后来许多的冲击里面，他可以站立得住，不像扫罗经不堪一击哈，遇见试探就失败了。你知道大卫跟扫罗不一样，扫罗生长在一个显然蛮关心他的家庭，如果今天来看的话，你会说扫罗的家是比较基督化的家庭，大卫的家比较不是。我们教养孩童教导人的常常都盼望建造成像扫罗一样的家，你知道吗？那这个是我们的动机是很好的。为什么我说扫罗的家是比较这样？因为你看扫罗的这个家哈，很照顾这个儿子啊，连扫罗自己都很有把握说，如果我们再不回去啊哈，我的父亲呢哈不会为你忧虑，会为我们忧虑的。如果是大卫呢，我看他父亲不会为他忧虑，你懂我意思吗？大卫其实他的身世应该很好，因为大卫的家是你要会背好不好，这是另外一个考试的题目。大卫是哪个支派？犹大支派，君王的支派，传了几代以后，在进迦南地的时候，犹大支派有一个人叫撒门，他娶了一个妻子，那个妻子在圣经里面赫赫有名的坏人叫拉合，妓女拉合，当然后来他归向主。撒门从拉合生谁啊？波阿斯。这个路德记里面波阿斯，他的母亲是赫赫有名的人呢，是妓女的儿子。当然他生他的时候已经不是妓女。波阿斯从路德生谁？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家庭。可是耶西大概不太是那样的，他甚至忘记他有这个儿子。他把这小儿子放去牧羊。以前的牧羊是很辛苦的，他们要找草地，他们不是说晚上就把羊群赶回来在家里能够看电视洗个热水澡，不是的，他们有时候要很远的地方找，所以找牧草，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要在外面餐风饮露，要在外面住宿的。大卫从年幼这样，怪不得他写出许多大自然的诗歌来。他经常经历孤单，被家人忽略，这些在年幼的人心里，照今天的说法，常常都是会造成一些到后来要内在医治的。可是大卫没有，大卫没有。可能那些诗篇，写那些诗篇对他有帮助，他歌唱、祷告，把他的欢乐向神表达，可是也把他的痛苦向神表达。那些伤痕没有使他后来要内在医治，反而使他更成熟、更老练。但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你看神安排一个人经历这些，为了造就一个更好的器皿。我们下一场再继续讲，休息五分钟。大卫的家谱我们要记得好不好？ 他是犹大支派，对不对？啊，他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老四，犹大这个支派，这个支派被称为君王的支派。大卫跟基督都从这个支派而来啊。后来传了几代，传到撒门，撒门娶拉合，生波阿斯，娶路德，生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了八个儿子，对吧？这里说他有七个儿子都经过了，后来还有一个老八嘛，是不是？可在历代志只写他有七个儿子，所以我们不确定，是有人说也许其中有一个夭折了，可是圣经通常不会因为他夭折就不写他的名字，因为他们记那些话的时候，那些人都已经死了嘛，哈，早死晚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确定了哈，不晓得为什么。不过历代志经常有一些记载跟前面这个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一些重叠的记载的时候，有一些数目，特别是数目，哎，有的时候会彼此有出入啊。那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有在探讨的难题啊。有一些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解释，有一些我承认我也不太提得出解释来。有一些也许可以说，比方有一些单位上的问题，像所罗门那个铜海，列王记说容水2000巴特，历代志说容水3000巴特。历代志的记载经常都比较记得多一点，数目都会多一点，也许当时的单位已经有改变了，我们不知道，这是其中一种解释。不论怎么样，文士以斯拉一般相信历代志他编写的，不晓得是不是做文士啊，哈，很注意这个圣殿的礼仪这些，可是数学不太好，我不知道，还是他所根据的，因为他们都一样，都是根据以前的一些资料来写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随便的说。